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把以下学习的时间交在你的圣手当中。虽然这个世界的乱象很多，但是主，你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来跟随你，我们要清楚地认识你啊，这样能去掉我们心里的迷惑，让我们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救主，也让我们认清你的真理，能够拒绝这世上的引诱，更能在环境在试炼当中更能坚定信心，做你荣耀的见证。求你以下的时间，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窍，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创世以先你就给我们的美好旨意。我们这样的仰望交托都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们今天继续讲上一课没有讲完的内容，就是信。到底什么是信呢？你看希伯来书的话，他会说，我想大在座很多人都会背哈、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啊。很多人你们都背得很好，但我现在要问一个问题：所望之事的实底，请问实底是什么？未见之事的确据，请问确据在哪里？你怎么看什么是实底？什么是确据？我们都知道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嘛，未见之事的确据嘛，所以很明显这个信不是眼睛看见才信，而是信了才看见。为什么呢？如果我跟你说这是一个手机，你信不信？没有人会说不信的，因为正常人的话都会说这还用得到信吗？因为这已经摆在我面前了，这只是在告诉我一个事实，你没有理由说不信的。所以当你只有看不见的时候，你才有理由说我不信。你看见的时候，你就不能说你不信了，你说你不信的话，就是这个人可能就思维就有问题了。但你看见的时候，你说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信。如果是你看见了才信的话，你这个信呢，圣经里说这个不叫信，这个是接受事实，没办法。那之前那个台湾大选呢，结果回来以后，很多人回来了，都会去选票溜回来了，然后有人很不高兴，哎，选票一开，选票之前的时候，他们都希望他们选的那个人当选，等选票一开的时候一看，啊，会不会有人会说这是怎么回事？我才不信呢，会不会？他们会说，哎呀，真失望，哎，失望，失望的话就不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他就没有那个实底。所以仔细想这个问题哈，我们知道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知道上我们的信不是从眼见而来的，那不凭眼见，我怎么知道那个确据？怎么知道这个实底呢？那今天我们要好好讨论这个问题，到底什么叫做信？这个信是什么呢？圣经里面呢有两个词。在这里提问啊，因为上课上到一半了，大家应该蛮清楚的。请问旧约是用什么文写的？希伯来文。新约是用什么文写的？希腊文啊。新约是用希伯来文，还有一些部分的亚兰文啊，但大部分是希伯来文。那我们说到信的时候呢，我们英文会翻译成 faith 或者是 believe。这两个字从哪里来呢？这两个字是从希腊文的这个叫做 pistis 来的，叫 pistis。 但是你千万不要想说这个 pistis 就是说人的信心，没有这么简单。你要知道希腊文里面它是有很多变化的，它名词可以变动词，同样都是 pistis， 等到下面就叫做 pistuo， 它就变成动词了，它也叫做信，但它是动词。基本上的话呢，我们都会说还有一个叫做形容词叫 pistos。 信如果按照中文来讲的话，信的话你把它想成形容词，你会怎么想？你会想到什么词？这个人是相信的人，他的信心好强啊，我们会这样讲，对不对？我们只能再找另外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名词，但是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都不是这样来表达的。所以你不能简单的说信心就是我的信心呢、啊、雅各是说哎呦，这个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死的。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告诉你说，你这个信心呢、啊、应该是 pistis 是 动的，不是静止的。所以你就不能从单纯的说我的信心是什么。那我们刚才说这个希腊文也是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嘛，是哪个词呢？叫做 Enach。 这个词呢在圣经的旧约里面用了非常非常多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个 pistis 的这个三种形式，再和旧约这个 Enach 来看一下圣经里所讲的信到底是什么。这个信跟我们的信至关重要。好，我们看马太福音啊，23章，这个耶稣在骂法利赛人和文士，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这些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但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更重要的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些也是不可不行的。那当初耶稣为什么责备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呢？他们有宗教家的敬虔，但是却没有宗教家的实质。他忽略了这个信仰的核心是上帝的公义、怜悯和信实。这个信实就是 pistis， 我们刚才讲的信就是 faith， 就是 believe， 信实。可是你注意看啊，公义、怜悯、信实说的是谁的？是人的吗？他说的是上帝，上帝所要求的公义、怜悯、信实。要不要忘记我们人都有神的形象，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形象，所以上帝这样要求我们。如果上帝没有把他的形象给我们，要求我们说你们要公义啊，这自相矛盾的。所以上帝从来不会要求动物公义，也不会要求植物那些那个石头、那个花鸟鱼虫让他们来公义，不会，他只会要求人。因为只有人才有神的形象，才能明白这些事情，属灵的人才明白属灵的事，这些内容都是属灵的。但他们要是不做的话呢，也是属灵的啊。好，继续再看下面那个啊，罗马书，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表明出来，这义是等于信，以至于信啊。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讲。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而得生，这个信是 pistis。但是他明显他是引用旧约哈巴谷书2:4的经文。哈巴谷书2:4怎么讲呢？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被掳了，他是这样讲的。但我们一起来读吧，能看得见的一起来读。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这个下面这个为义人因信得生是旧约的经文，请问旧约经文是用什么文写的？希伯来文。对，这个信叫做 Enach， 翻译成新约的时候呢就变成 pistis， 就是这样，所以它是从这个词来的。你说为义人因信得生，我还是看不出来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讲，这个 Enach 它有好多种意思啊。它讲到说这个人很坚固的跟随上帝，这是一点，人很坚固的跟随上帝。那如果你要问说人为什么就信心坚固的跟随上帝呢？你看诗篇，很小，不太容易看。如果你们看得清的话，没关系，我读给大家哈。在诗篇里面特别讲到这个 Enach 这个词，诗篇33:4，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这个诚实就是 Enach， 就是刚才说的一人因信得生那个信。啊，再往下呢，36:5，诗篇，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我们是不是奏了一首这样的歌？我们有首歌是这样的，对不对？这个信实就叫做 Enach。 那你再往下看呢，特别多了啊。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好， Enach。然后再往下呢，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太多了。然后在89章呢，他这样讲，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脚必被高举。这是神自己讲的，我的信实就 Enach。 OK， 最后 他说我并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不叫我的信实废弃。上帝的信实不会被废弃，这个叫做 enough。 而哈巴谷书所讲的义人为义人因信得生，他就是讲说因为人在被掳的光景之下，他们信心软弱了，怎么上帝还不来救我们呢？哈巴谷书就提醒他说，你看这个加勒底人自高自大，信不成事，为义人唯有你们这些坚固跟随上帝的人就必然得生。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信实永不改变。所以我们的信实呢，我们的信心呢，是建立在上帝的基础之上，我们这个信才能称之为信。那你说别的宗教有没有信呢？有啊，他们也有啊。你说佛教那些藏教的，特别是那些藏教的人，他们修炼以后，他们出很多的功能，他们深信不疑啊。他们信的对象是谁呢？当然不是上帝，不是。所以他们会因信得生吗？他们因他们的信不一定得生，因为他们的信心的对象不知道放在哪里。这样讲大家有概念了没有？
对。
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经文再看啊，再回到刚才的经文再看，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他说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第一个信呢，本于信，请问信心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谁？上帝。所以这个本于信的信说的是上帝的信实 pistis。 以至于信，这个信说的是什么？说的是我们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信靠他。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所以他引用这个经文嘛，他引用这个经文，他说义人因为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上帝的信实，义人必因为他相信跟随上帝的信实，他必然得生。所以这段经文这样解释是合理的。那这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呢？请问我们一开始的信，我信耶稣了，你一开始的那个信和你经过读经之后的那个信有没有差别？是变得更坚固了，还是变得更软弱了？应该是不能变得更坚固了啊！你说没有啊，好软弱。我跟你讲，你要觉得你的信心变得软弱了，正说明你在变得坚固。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的那个信呢，就像婴儿一样，上帝会保护你。等你的信心成长的时候呢，上帝会给你一些试炼，目的是让你的信心成长。然后这时候你跌倒了，对不对？你说哎呀，我信心软弱。你别忘了，保罗马上就讲，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对，所以这个信如果从人的层面来看的话呢，他一开始的信心以至于更加坚固的跟随相信，这样讲这样解释也是合理的。我不知道保罗他解释的经文是不是有这个双重的含义，但是就算有这两个双重的含义，请问哪个是最重要的？神的信实是最重要的。对，这一定要抓住啊！啊，对不起，刚才的姊妹你有问题，请讲。这里面出现很多的信呢、啊、哈，那个如果你单从单这个，你要说文字哈、啊，文字学来看，你单拿这个信出来的话，你会说它是这个意思，它是这个意思。但是放在句子当中，你从上下文来看的话，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比如说中文有很多这样的词啊，比如说方便，对吧？它在不同的场景下，它代表不同的意思的。对，那这个信呢，刚才跟大家解释过。这两个信，它后面那个信，如果从字面来看的话，都是 pieces， 没有任何区别。但是你要从神学的含义来讲的话，虽然它们都是同一个字，但是第一个本于信那个信应该是上帝的信实，后面那个信讲的是人的信，这样的话是比较合理的。啊，当然你可以说，不对啊，我听别的有人讲不同的，他讲的都是人的信，这个没关系。没关系哈，你们可以自己去考量，但是你要注意他引用旧约的这个经文呢，我跟大家讲过的这个旧约的经文呢，它这个信它指的是上帝的信实。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不要否定说人的信心增长，因为你要知道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啊，圣灵的恩赐有一个是什么呢？叫做全备的信。 恩赐是信心是恩赐的一也是恩赐的一种，有一种叫做全备的信仰，那是圣灵给的恩赐。但是这个恩赐从哪来的呢？还是从上帝来的。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说，一切的美善啊，一切的美善和恩赐都是从上帝来的，讲得很清楚，源头要搞清楚。那你可能 你还会下一个问题啊，你说那既然是上帝的信实，那我这个信好像显得无关重要了。不对，非常的重要，也是非常的重要。来，我们再看一下哈，信这个词呢，它不仅是翻译成说 faith， 它还翻译成真道，在加拉太书一章二十三节啊。不过听说啊，说的就是保罗了。保罗之前逼迫他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这个真道是 pistis， 是信啊。所以你看，你不能简单的说，你说他为什么从把 pistis 翻译成真道呢？他为什么不能翻译成所残害的信仰呢？你这样讲可以，但是信仰有很多种，没有信仰也是一种信仰，所以他翻译成真道没有错，讲的真道，真道是从哪里来的？
上帝来的。
对，上帝才是真道嘛。对，说的还是上帝的事情。那再看提摩太前书，都是保罗写的，保罗的神学思想是连贯一致的，我们要好好学习。他们被定罪，是因为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所许的愿叫做 pistis， 人所许的愿，人面对上帝说我要如何如何跟随你，后来他们废弃了，他们背弃了，而这个也叫 pistis 啊。这个也叫做信的，所以你看这些东西是都是有关联性的，你不能把它单独这个分开啊。另外呢，凭据《使徒行传》十七章啊，他们传道的时候说，这个按照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谁从死里复活？耶稣吗？耶稣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做什么？做给万人可信的凭据，这个凭据是 pistis。那你说怎么解释这段经文呢？我是这样解释的啊，上帝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时候决定的？
创世以前
决定了，他决定了以后他就一定要实行，对不对？不管是背叛还是不背叛，他都要实行，对吧？这是上帝的信实，这件信实的事情给万人做可以相信他的凭据，可以信他的 pieces， 怎么样？可以理解吗？理解啊。好，所以凭据真道讲的都是上帝的信实，那你看中间那个许的愿还有给万人可信，这讲的是人的信了，那人的信和这个神的信怎么结合呢？啊，你注意看啊，下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和罗马书第四章他这样讲，他说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的众圣徒啊，信从这说的是谁呢？对，我们的信，我们的信。好，另外你看罗马书第四章，唯有不做工的称罪人为义的神啊，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就是说这个神呢、啊、把人信的人就算他为义了，这个信说的是谁呢？说的是人的信，他的信从上帝算那些信从上帝的人说，你既然跟从我，我就称你为义了，地位上称你为义人了，实质上还差很远，但是没关系，你已经进到这个门里面来了，你要开始变得要做过义人的那个应有的生活样式了。这里面讲的就是人的信了啊。你说讲了这么多，大家说那到底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很简单啊。OK， 我们来看啊，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十六节，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啊。先读使徒行传三章十六节，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我们因信他的名，这个信说的是谁的信？因信他的名，谁的名啊？
上帝
的。所以这个信说的是我们嘛。然后呢，你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呢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他是谁？
上帝。
上帝赐给谁信心？
我们。
还 还有那个人，对不对？对，只要这人在众人面前完全好了。所以信心是上帝赐给的。在下面的经文再来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他如果不赐给我们信心，我们不可能信。你说哎，那我们太被动了，那我们只是被动的，对不对呢？对，你从这个上帝的角度来看啊，上帝永远都是第一因，还记得吗？我们之前讲的那个三一神的时候，上帝永远都是第一因，我们是第二因，我们的第二要依靠这个第一才有结果。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恩是什么呢？上帝的恩典，对不对？因着信，这个信是什么？是谁？是上帝的信还是我们的信？
上帝的信。
为什么呢？因为后面说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但这说的是什么？讲的是得救这件事情。但是得救这件事情有两个层面，这边是恩，这边是上帝的信实，这两样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然后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人自夸。你说好，我知道了，都是上帝的事情，那我呢？哎，我们有没有关系？有关系。记住啊，上帝赐信心给我们，但是运用信心的是我们。听好，上帝把信心给我们了，但是上帝不会用这个信心，他不会占用我们这个信心。他说我把信心给你了，你要用。当你要用的时候，当你正确的回应上帝的呼召的时候，你用出来的时候，这个信就成为你的信心。你这个信心是有根有基的，建立在上帝的信实上面，这个才叫得救的信心，知道恩也知道信。所以很多人，你看到很多人的表现，如果一个人说我信上帝，我知道这都是我的恩典，这都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哎，他这样讲的话是非常对的。如果他这样讲，我信上帝啊，因为上帝把一切都做好了，我信了我就得救了，他不知道恩，他不知道恩的话，他的这个信呢就有问题。你就要提醒他说不对，你的这个你能信的这个信心都是上帝给你的，只不过你自己不知道，你觉得好像是你做出来的，上帝给你了，圣灵还感动你，让你跟随上帝，开启你了。所以得救是因为这个。你说那我一点意义都没有吗？对，我们就算是正确行使了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这个行为呢也不能自夸。保罗说了，不是出于行为，免得自夸。你看我信他不信他灭亡了，我信啊，上帝你看我信你有多好，这样讲就错了。上帝说哎呀，如果你这样的话，你看到上帝应该怎么讲？上帝啊，连我这样的人你都拣选我，你的信实，你的恩典真的很伟大，我算什么，你竟然拣选我。所以保罗在他最后的书信里面他都讲得很清楚，他越相信上帝，他越跟随上帝，他发现他自己的罪，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之前还说他们是使徒吗？我也是。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更是，我是便雅悯支派的，我希伯来人妇人生的。而等到他最后写他要离世的时候，他就很谦卑地说这个上帝要给我的那个冠冕啊，我要守住，美好的仗打过了，但是当时的道守住了。有什么功劳？应该你守的你守的，应该你打的你打了，现在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没有什么可夸的，这都是我该做的，这些都是上帝的恩。你看到这个信仰的这个过程了没有？连保罗自己他都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往上来的，何况我们呢？所以大家清楚了没有？为什么说我们的人家问我说，如果人问你说你信上帝，我信安拉，你信上帝，我信释迦牟尼，都很好啊，哪里好？一点都不好。他们没有下来为你赎罪，他们没有把他们的生命给你，因为他们自己的命也不是自己的，对不对？他们也需要救恩。你去跟随一个需要救恩的人，你去跟随一个跟你一样会死的人，你没搞错啊！你要跟随生命的主宰，这个生命的主宰为你死啊，为我们都死啊。所以要清楚哈，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谁，这个能产生真正的得救的信心，这叫做 pistis。 它不仅有信心， 心理的，有意志上的，还有什么？还有行动。你看他许的愿望，许愿是什么意思？我就要这样做了，但是没做，没做以后怎么讲呢？哎呀，他背弃了他所许的愿，他背弃了他的信，他背弃了他的信。大家清楚了没有？信心啊，千万不要说，哎，你信吧，你信就得救了。你一开始可以这样鼓励他，但是你要说你信的是什么？信什么？我们信三而一的唯一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我信人有罪性，从恩典中堕落了，而上帝在我们堕落以前，他创造的时候就是这种带有救赎性的创造。创造这边是救赎，两边都给我们了。他按照他的信实来救我们，我们因着这样跟随这样信实的一位救主，我们因信而被神称义。这是我们的信仰，你一定要把它讲清楚啊！当然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的，需要花一些时间。好，我们看信心的四个阶段啊。信心从上帝造人的本性而产生，不信的人，不信上帝的人，他们也有信心，但是这个信心跟得救无关，除非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们，他们才跟得救有关，这叫做普遍的恩典。信道从听道产生，保罗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若没有人去讲，你如何能信呢？若没有人差派，谁会去传道呢？对，所以说我们从听到这个道，这个道说的就是真理啊。我们听到真理，这个真理就代表了上帝的信实。我们听到了信实的上帝，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产生这个得救的信心。然后呢，义人因信得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上帝因为我们愿意跟随他，他就保证说你跟随我的人。像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这样讲，耶稣说凡是父赐给我的人，叫他一个都不失落，在末日让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上帝自己讲的。然后呢，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呢，我们就产生一个侍奉上帝的信心。这就是行为了，这就是动词的那个 pistis。 你不能说我光信，我信我信我信，你坐在这里不动，上帝给了你这个信心，你要拿出来用的。这个用在什么方面呢？就是让万民都听到这个福音，为万民做见证。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自己要有见证的。其实信心还有另外一个解释，也是见证啊，也有见证的意思在里头，还有忠心的意思在里头。忠心要还有托付的意思在里头。在马太福音里面是这样讲的，路加福音里面这样讲，他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呢？这个托付讲的是 pistis， 这个比较 make sense， 对不对？如果这个人不忠心，你作为公司的主管，你会把这些事情交给他吗？你交给他就是什么呢？相信他吗？这个也叫做 pistis。 然后呢，当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些人来找他的时候呢，耶稣的那个约翰福音怎么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他不把自己交托。这个交托叫 pistis。 所以以前有个牧师就这样讲说，我们信上帝，我们知道上帝是可信的，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可信的吗？他就是这样来解释这件事情。忠心。好，马太福音25章21节，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个忠心叫做 pistis。 怎么样，脑洞大开，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你看圣经里面保罗讲的罗马书，还有雅各讲到，雅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信心行为这两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你不能分开的。你有得救的信心，你就一定有得救的行为，就是这样。好了，那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经文呢，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讲，因为文化的原因呢，啊，他那个翻译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让人误会，啊，咱就举个例子哈，罗马书3章22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这句话其实应该说，就是神的义， 借着耶稣基督的信，使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担。你信耶稣，他上帝的信实就给你了，不仅给你也给他，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分别。如果你直接看现在的翻译的话，他说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他就削弱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显明的那个事实了。但是我们不要去争议这个部分，这些我会发给大家，就有一些经文就是翻译的没有错，但是呢没有把里面那层含义讲出来的，是有的，不奇怪的。好了，现在呢我们就真的回到这个开始讲的希伯来书里面讲的那个实底和确据到底是什么呢？实底就是从上帝的话语而来的，是我们信心的基础。刚才说过了，我们信的对象，上帝的信，信实的上帝才是我们产生我们的信。那确据呢？确据就是说你主动顺服上帝了，你就产生这个行动啊。很多人的时候，很多人说我们信上帝然后不去做，和那些信上帝去做的人，他们的信心程度是不是有差别？我听到上帝的呼召了，我知道圣经的话了，我听到了，我听到牧师讲了，回家以后圣经合起来一放，下礼拜跟人讨论的时候，哎，好像是这样讲的吧，又不是很清楚，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就开始乱讲了。另外一种人呢，听了以后，原来上帝的信是这样的，回去好好读圣经，读了以后下次礼拜再聚会的时候，上帝的信实是什么呢？拿开一个一个给他讲，讲得有理有据，越讲信心越强，对不对？越讲你越不心虚，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信心呢，这个确据啊，是从你的行动出来的。你没有这个行动，你就找不到这个确据。很多人担心我到底是得救的还是不得救的，他问我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他的行为不足。行为足的人他不会讲论，他不会讲论。你知道那个清教徒啊为什么到美国来？清教徒为什么在英国受迫害跑到美国来？因为他们就追求说这个得救的确据，他们就特别重视这个得救的确据。其实就是说你有信心，你也有好的行为，就是这样，就建立了美国了。好，这是信心的本质。你的行动产生出来的时候，就产生你非常坚定的跟随上帝的一个信心，而且这个信心呢是可以影响到别人的。 OK， 好了，那因信称义呢，我们要讲这个义这个字哈，什么是义？义就是说跟上帝有正确的关系。我信上帝了，我之前是背逆上帝的，我离开他的，我也不听他的话，你跟他的关系正常吗？不正常，这叫做不义。当你相信上帝的话，愿意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做的时候呢，你跟上帝就建立了一个正确的关系，这个叫做义。因信称义就是这个意思。你要运用上帝，我们呢，我们要运用上帝赐给我们这个恩典的信心呢，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叫做义。如果你不跟神建立这个正确的关系呢，叫做不义。所以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不是那个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这个讲的不是人的意志力，而是说我们整个的一个生命的表现，信心行为这样的一个表现的一个综合体。因为你说你有信心我看不见的嘛，但是你有行为人是看得见的。但是你光有行为就够吗？你光有行为的话，上帝说我不看人的行为的，我看你的心，我要看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这两样一样都不可以少，这两样你都做到了，就跟神建立了正确的关系。将来在天上的时候，你为什么很多人看到天下大乱就害怕，而真正跟上帝建立关系的时候，哎呀，上帝要来了，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很开心，那不是幸灾乐祸，因为他知道真的要来了。我们的盼望就在这里面。这世上一切的事情呢，跟救恩比起来都是副业， 千万不要为了这个副业丢掉了主业啊。OK， 所以雅各是说，所以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要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才得成全。好，那接下来我们讲到今天的主题哈。今天我们讲教会，有人知道这是哪里吗？好漂亮的教堂啊，还下着雪。这是圣索菲亚大教堂，全部用砖石结构插起来的，一根钉子没有，全世界第二座，是东正教的。希腊东正教结合了天主教啊，都混在一起了。你注意看那个教会，它上面的标志啊，那个十字架，如果是头是圆圆的天主教，如果十字架下面还有两个打一个斜线的，打一个斜线的，那个就是东正教。
是和大陆哈尔滨
啊，对，哈尔滨啊，很好，您一定去过，就是哈尔滨啊。哈尔滨有两个教会，有一个叫做翻译成喇嘛台，实在是不好，那个全是木质结构，那种木质结构的教会呢，全世界就两座，一座在梵蒂冈，一座在哈尔滨，但是很可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拆掉了。那这个索菲亚大教堂呢是砖石结构，它现在周围改成这个广场，看起来很有欧洲的风格哈，但这个不是欧洲哈，这是哈尔滨。对，好，建筑物是教会吗？问大家问题啊。
不是。
我们这个教堂就是教会吗？不是啊。那什么是教会呢？我们来看这个两段经文啊。旧约的经文是这样讲的，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们要赞美。这个会中叫做卡哈，是什么意思呢？把大家都聚集起来在一处，叫做卡哈。旧约是这样讲的，把神的选民聚集在一起，这个地方叫做会。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怎么说呢？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般围着我们。所以教会的重点是什么？不是这个建筑物，对不对？是这些人，这些人。你还记得耶稣问门徒啊，他说人们说，有人说我是以利亚，有人说我是施洗约翰，你说我是谁呢？然后彼得就说，哦，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就说了，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之上。他说的不是彼得是磐石啊，他说的是彼得对耶稣这个正确的这个信仰，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这个信仰是教会的磐石根基。他要把这个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这是新约。新约这个词叫做 ecclesia， 什么意思呢？就是召聚一群会众啊。你说那会一样吗？对，当然一样，当然是一样的。那既然教会的核心呢是人，不是建筑物，建筑物只是我们一个信仰的表达。我们在一起聚会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地方嘛。那到底什么是教会？这个在彼得前书一章二节讲得很清楚啊，我们一起来读：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他的血说的谁的血？
耶稣
的人。所以你看，父神先见拣选，圣灵得以成为圣洁，什么意思？圣灵把信心赐给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认出是基督，跟随他，他在世界上流血的这个功效就成全在我们身上。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工作一个都不能少，就三样。这些是基督徒的最简洁的一个定义。首先，一定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人。第二呢，一定是有圣灵的人。第三，耶稣的宝血一定是被耶稣宝血所洁净的人。这个洁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看到我们以后说，哦，你的罪已经付上代价了，所以呢，我就不纪念你的罪恶， 我把你当作完全是跟耶稣一样的人。你说啊、哦，我的代价已经付了，是你付的吗？不是，我们付不起，是耶稣付的。这叫做恩，上帝的恩典，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你怎么修炼没有用的，因为人不能自救，人的本质就是这样。好，所以教会的本质哈、啊，教会的本质不是一个漂亮的建筑物啊，这个是土耳其的一个教堂啊，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回教堂，所有的风格都在一起，很有趣啊。教会的本质不是一个漂亮的建筑物，而是这个，我爱上帝，这个才是。上帝爱我，我爱上帝，啊。所以很多人到我们教会来会怎么说？哇，你们教会好大啊！哇，你们的会场好漂亮啊！哎。我就想说，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来看看我们的主日学呢？你为什么不参加一下小组呢？你只是看这个东西好漂亮好漂亮就来聚会了吗？你为什么不好好听一听讲台的信息呢？那个才是重要的东西。教会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教会有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什么叫可见和不可见的？我们看经文哈。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凡称呼主的名总要离开不义。然后呢，在保罗在那个写最后写那个书信的那个最后监狱书信的时候，他说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了。他特地讲到说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他了。迪马当初是跟保罗一起传道的同工，也是非常热心的，但是到最后逼迫来的时候呢，他离开了。你看到他好像是教，他是基督徒啊，基督徒就是教会，你看到他好像是教会，但其实他是教会吗？不是。而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啊。你称呼主的名的话，你就要离开不义，就是你称呼主他是你的主的话，你就要跟他建立这个正确的关系。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你看到很多基督徒，你说啊、哦，这些我都看见了，这些都是基督徒。看一看保罗的话，真的吗？你总要看他能不能做出跟上帝符合，能符合上帝旨意的行为来，你才能说这是基督徒。所以你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不一定是画等号的，可能是画大于号的，可能是画小于号的。那所以呢，这个你们千万不要说看看你的隔壁到底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清楚这句话是写给我们听的，我们在神面前到底是让神可以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在众人面前能不能让人看见上帝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不能让别人看见？如果让别人看见你是基督徒，那基督徒简单来说下面就这几样啊。当然每个时代不同不一样啊，基本上是说基督徒的话，你一定要敬神，你一定要爱人，你要读经啊，你不读经的话你的生命没有办法成长的，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要靠神口中所说的一些话。讲到这个属灵的生命啊，属灵的生命要有属灵的粮食啊。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粮，灵粮，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我就是生命的粮，就是要听他的话。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文化上的表达，就是跟他建立关系的意思，建立关系。要常常祷告，跟神祷告，为人祷告，然后要殷勤的聚会。但聚会的话，聚会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到这个地方啊，因为聚会的方式有很多种的，但是你千万不能离开聚会。聚会就是说基督徒在一起，可能是 physical 的在一起，也可能是说我们在一些群里面，一些微信的里面，早上一起有个灵修笔记，就彼此互相，那也是聚会啊。千万不要把聚会想成说就是主日的聚会，就是小组的聚会，不是。圣徒相通是说我们的灵啊，我们在灵里面我们是相通的，我们有什么美善的事情都要互相来传递，这是聚会啊。这个其实严格来说的话，聚会一秒钟都没有停过，你知道吗？没有停过的。然后呢，就乐意奉献。这个奉献指的不仅仅是金钱啊，罗马书怎么说？你要把自己当作
活祭，
当做活祭啊。死的祭物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死的祭物的话是没有生命力的。活祭是说我一生在活着的时候跟随上帝，让人看见我是顺服的。像什么样的顺服？祭物放在台上以后，他自己能不能下来？不能。但你是活的嘛，你上去以后你觉得哎呀不行，这个我可以做，这个我不舒服，我下来了啊，这就不是活祭。活祭的话，你愿意上去的话，甘心乐意上去以后说我活着就来了，不是死了才来。活祭，心甘乐意的意思啊。奉献，奉献只是一部分的，你整个的心思意念，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上帝而行嘛，这基督徒。然后呢，领人归主，讲到我们的责任，服务社会啊，教会不是象牙塔，不能躲起来，不能躲起来啊！说你们都是外面的，我们是里边的啊！我只认识基督徒。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非基督徒的朋友是不是越来越少？我现在就落到一个很尴尬的境地里面，我身边的人都是基督徒啊，我不认识那些微信主的人，很难碰到，非常难。你们工作还能碰到，我没有办法碰到，所以你们要把他们带进来，一定要带进来啊！然后呢，要维护生态啊，生态就是最近在近代所讲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伊甸园要怎么样，要管理，还要看守，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好，这是讲到，但是你看下面这些事情啊，到底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呢？它既是可见的，它又是不可见的，非常有趣。好了，那你说我们这是灵粮堂，那边呢是基督之家，那边呢在西班牙呢还有很多不同还有各种各样的宗派，还有教会，这些是不是都是教会呢？都是。要记住啊，虽然我们的崇拜的方式不一样，我们读的圣经都是一样的，我们相信的上帝都是一样的，对，这些都是教会。所以有地方性的教会，有普世性的教会。什么叫做普世性的教会？请问教会有几个？教会有几个？对，教会就一个，全世界教会就一个。但是呢，这个一个呢又是很多个，这就是地方性的。很多，你看到很多教会，但其实呢，我们都是一个教会。真正跟随上帝的都是一个教会，这是普世性的。所以在保罗的一些书信里面，他都问他说：“你家里的教会，哥林多神的教会，还有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平安。”他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教会就一个，没有第二个。好了，那你说，那我应该去哪个教会呢？啊，注意啊，以前有个玩笑是这样讲的：我到了这个教会了，这个教会的基督徒实在是行为太差了，他怎么还在教会里做生意骗人呢？走了。你看那个教会，那个教会，当那个教会，这个教会的人就在这说长论短啊，甚至还分党派，真无聊。我不要这样的教会，这都不是教会。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终于有一天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教会，那教会一点毛病都没有。等他一进去，这个教会就有毛病了，因为你自己也是罪人，你总看见人家的不对。当你进到一个真的完美的教会的时候，你进去以后，这个教会就不完美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要找一个完美的教会，没有所谓完美的教会，我们要找一个真正的教会。什么叫做真正的教会呢？其实很简单，真正的教会就是说他认真的遵行上帝的旨意，认真的传讲神的真理，愿意付代价。刚才看那个基督徒那几个八项嘛，那只是个代表，还有很多很多你都可以加进去，就是他真的让你知道这个地方有上帝真理的同在，那间教会你去就 OK 了，就 OK 了。那至于说什么敬拜的风格，我喜欢更自由一点，我也喜欢更庄严一点，这个都是个人的喜好。那你让一个很安静的人，让他又蹦又跳的，他也受不了；你让一个很愿意跳的人，你让他安静坐那里，他也觉得很难过。这些都不应该成为我们之间的一个纷争，这些都是我们的特色。所以呢，我们不要统一，一统一就打仗了。我们要像三一神那样，要合一，要合一。要找真教会，不要挑教会的毛病啊。如果你真到一个教会，你发现，哎，这个教会有毛病啊，那你要好好跟神祷告一下啊。上帝让你看见这个教会有问题， 是不是让你去补这个漏洞呢？要好好想这个问题啊。好，那实际上在历史上呢，教会是人的群体嘛，我们是一人，对不对？但我们是不是完全的人？不是啊，人都有缺点的。蒙恩的罪人还是罪人，一定要记住啊，蒙恩的罪人还是罪人，所以会有冲突。在历史上呢，这东西方教会啊，就分裂过两次，分为东罗马和西罗马。然后再往后来呢，这个罗马教会呢，又分出希腊东正教，是希腊那边的教会。刚才不是说十字架不一样吗？一个是圆圆的天主教，一个是直的，但是斜的。而且他们的表达方式也不一样。你看到很多那些很美的壁画啊，你看那个他创世纪了，那些画得很精细的，很精细的那个立体的那种很精细的画，都是天主教风格的。可是你要到希腊正教去看呢，它都是平面的，看起来很抽象，因为它要表达神学意义，他觉得那些东西都是偶像，都是偶像，所以就分开了。那实际上到1517年的时候呢，东罗马教会呢又再一次分裂，分裂出谁呢？就分裂出我们现在的基督教。因为那个时候神职人员啊犯错，他犯什么错啊？讲义上有讲，我刚才给大家看那个圣经啊，讲到旧约是希伯来文还有亚兰文，那新约呢是希腊文，大家能不能读得懂？读不懂。那个时候的圣经呢，就是希伯来文、亚兰文、希腊文，然后呢还有一些教父用的一些拉丁文的文献，一般人读不到圣经的，就很像现在的集权社会。唯一解释圣经的权力在教皇和那些神职人员的手中，他们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因为他讲了你听不懂嘛，你也看不懂，所以就发生了很多的问题。1000多年下来以后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了。那我们知道之前那个500年前那个教会大分裂，就是因为他们说玛利亚是耶稣的妈妈吗？对不对？还有12使徒是耶稣的亲自的门徒吗？我们可以向他祷告的，因为他们关系好吗？可以帮你讲好话，这是违反圣经的。而玛利亚本身也是人嘛，不应该有这样的崇拜。等到有一年的时候，他们教皇为了兴建彼得大教堂啊，他就开始发赎罪券，发赎罪券啊，因为他要筹款嘛。但是筹款的话，只说哎，你们奉献不够，发赎罪券。他说你们是不是有死去的亲人呢？你们为他们买赎罪券吧，免得他们在炼狱里面受苦。你替他们买了赎罪券以后，他们死了以后在炼狱，因为生前做了很多坏事嘛，虽然是基督徒，那这个状态不能进天堂嘛。在炼狱里面烧一烧，烧干净了就上去，根据你罪恶的大小烧的时间有长有短，这个观念是不符合圣经的，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呢，他们就用这个方式来控制人心啊。你希望你的父亲在烈火里再烧几百年吗？如果你不希望的话，来拿出你的几块钱来买这个赎罪券。你拿了这个赎罪券，看上面有教皇的签名，有上面的亲笔签名啊，你拿到当那个银钱丢到奉献箱里面，叮咚一声的时候，你父亲的灵魂就从炼狱当中直向天堂而去。那个时候他们做了很多很精彩的话剧来表演，把下面那个民众又是吓得又是怎样的啊，赶快买赶快买，谁敢不买啊，谁敢不买啊。所以马丁路德就说了，他就在他的威登堡教会的门前，他就贴出了95条纲要，说反对天主教，然后就分裂了，然后就是战争分裂嘛，是不是？宗教战争分裂出来以后，我们现在的基督教就是那个时候分裂出来的。要离开错误的道路，回到圣经最正确的这个真理信仰当中。那时候马丁路德他就翻译了第一本的德文的一本圣经。那个时候谁也不敢翻译神的话，因为那等于你敢翻译神的话，天哪，那大罪那是。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有不同版本，大家可以读得懂的圣经了，很多人都开始读圣经，大家越读就越懂了，这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的。你看保罗说，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中间不可以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怎么才能一心一意呢？我们的信仰是唯一同一的信仰， 彼此的共识才能合一的。而且呢，我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互为肢体，互为肢体啊，不要互相分裂。手不能说脚不好，脚也不能说头不好，耳朵不能埋怨眼睛，说他听不见，眼睛也不能说，哎，这个嘴只会吃东西，啊，这样是不对的。互为肢体的话，我们就是要在一起。所以在圣经这件事情上，在跟随真理这件事情上，也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那个时候教会分裂了，到现在我们现在是基督徒，我们要回到使徒时代那个最纯正的信仰当中，就是这样来的。好，这是历史上的一些原因了。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说三一的上帝和我们之间教会这个关系到底哪一方面，有两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举例来讲啊，我们再复习一下啊，谁是几位神？这唯一的一位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有没有分别？他们本质有没有分别？
没有。
他们有没有高低上下之分？
没有。
他们有没有时间先后之分？
没有。
他们谁听谁的？
都听。
都听？那不是。他们是合一的，他们是合一的啊。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这个表格上面有写啊，他们都是一样的。同尊同荣，互相做见证。在救恩这件事情上，圣子遵行圣父的旨意，而耶稣成就救恩之后，他和圣父共同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见证。为谁做见证？为基督做见证。所以圣灵是把我们指向基督的，圣灵不会把我们指向他自己，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圣灵和圣经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那圣灵是自己是隐藏的，他是很谦卑的隐藏下来，他把我们指向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说凡不借着我谁都不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带到父神的面前，他说你看见了我，这是看见了天上的父。所以千万不要误会啊，千万不要说哦我跟随圣灵， no， 圣灵让你跟随基督，你要搞清楚，圣灵感动你认出耶稣的话，圣灵感动你让你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自由。真理是谁？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一定要搞清楚啊。但并不是说圣灵的位置就比圣父圣子低，不是这意思，他们三个的功用在这个人类的救恩方式发展上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圣父他是预知预定拣选呼召，圣子呢他就成为，他就赎罪，他成为中保，而圣灵呢就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保守我们，给我们恩赐，光照我们，让我们重生。重生是圣灵的习，请问施习者是谁？
圣灵
啊。约翰福音四福音书你都讲得很清楚啊，施洗约翰怎么说？他说我是用水施洗的，那将来要来的那一位能力比我大，他要用什么？圣灵与火与你们施洗。所以施洗者是耶稣，不要搞错啊，不要搞错。耶稣用圣灵洗我们，这叫做圣灵的洗，让我们跟他有份。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于基督的，而圣灵是基督的灵。因为水洗的话只能洗去肉体的污秽，只有灵洗才能洗，才能洁净我们的良心，这是重点。OK， 好了，我们再来简单看一下啊。圣父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啊，记住啊，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而且呢，这是照着神万事以先在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个恩典是在万古以先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的，赐给我们的，明白吗？我们之所以能得救啊，是因为上帝早就安排好了，时间一到，好，神的恩典就来了，让你能够醒悟过来，让你能够认出基督，跟随他。这谁定的呢？圣父定。再看圣子，圣子怎么说？ 我们一起来读。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继续往下读。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而且要在末世要叫他复活。然后呢，结论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大家清楚了吗？啊，圣父和圣子的工作啊，那再看圣灵的工作。圣灵他就施行这个救赎的行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定死了，他定死的时候我们在不在？
我们
不在啊，我们现在这些人不在，对不对？我们没有看到耶稣，我们也没有跟他讲过话。那耶稣所成就的工作怎么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呢？通过圣灵啊。来，我们一起来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圣灵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你能不能感觉得到？好像感觉得到，又好像感觉不到。当你办错事情的时候呢，你心里会有责备；当你做对事情的时候呢，你心里会有鼓励啊，那圣灵鼓励你。但平时的时候，他会不会在旁边看着你啊？那你一直知道在旁边看着你啊，哦，那很难受的那个。圣灵不做这种事情。好，继续往下看。永远与我们同在一个宝贵师是谁呢？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们为什么会认识他？
因为他在我们里面。
对，他为什么他在我们里面意味着什么？他重生我们，我们才能认识他。好，另外为什么圣经上的话是那么的重要？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好，要小心这句话啊，是人被神的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我请问，那是人的意思还是神的意思？
神的意思。
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呢，要读出神的意思来，不要读出人的意思来。你要读出神的意思来。圣经本身写下来的时候，上帝已经有把含义放里面了，当然有很多层面，但是你不要读出说我读这个经文的感动是如何，你先读出它里面要讲的是什么，然后你再配合你的感动看看对还是不对。实践，有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不对？
是。
是吗？不对，真理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真理才能检验他自己，不是你检验的。所以你说我读这个经文我有这样的感动，我这样去做了，就这样成就了，这难道不就是对的吗？你最好还是把这个感动和这个现象归在真理的里面，看看到底对还是不对。如果不一样，我劝你丢掉它，因为对你的生命长进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好，继续再往下看。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啊，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洗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啊，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跟随他吗？他的血就洗净我们的良心了，然后呢，要不怎么样，我们就可以侍奉神了。要不然你有罪，一个罪人能侍奉神吗？不能。一个罪人根本没有资格侍奉神。一个罪人来到神面前的话，只有一个结局，就是灭亡。但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可以侍奉他。所以你看，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件事讲的救赎啊，是非常有根有基、切切实实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你要抓住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这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你怎么我们现在哪个人被上帝的血洗净了？你能不能看得见？你看不见。但是你把这些经文好好的读，记在心里面，圣灵就会提醒你不断的想起这些事情。当你疑惑的时候，这个经文就跑出来了。所以你心里要是没有神的话，就是没有根基的，你也没有实底，你更找不到确据。当这个风暴一来的时候，当这些异端一来的时候，你就倒了，很容易倒了。 好，那我们再看啊，既然三一的上帝是这样来配合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圣经讲的既然是真理嘛，真理就是很实际的要实行出来嘛，那我们在怎么样在生活当中运用这个原则呢？你要注意哈，在这里面我就讲，我们你们手里有圣经的话呢，就先翻到哥林多前书十章。对，请翻到哥林多前书十章，为了防止大家睡过去，请翻到哥林多前书十章。谢谢大家这么认真听啊，人的注意力只有25分钟，你们已经坚持了1小时15分钟了，继续加油哈！因为耶稣说，那坚持到底的就必什么？坚持到底的就必得救。哥林多前书十章23节。好，保罗怎么说？
凡事
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都不造就人。无论做什么，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凡市场上所卖的，只管吃，不要因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主。OK， 先读到这里啊。圣父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叫做圣洁。他在旧约的时候规定说，这些是可以吃的，那些是不可以吃的。但是你怎么来执行呢？你们现在我们都会说，基督徒我们都会避开不吃血，对不对？不吃血。如果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对方给你拿了一盘猪血糕，你要不要吃？
吃，
不吃，不知道。祷告。什么？还会说逃跑？OK， 原则是这样的。保罗这段经文你注意看啊，他说了，圣父的绝对标准是圣洁，但到底什么是圣洁呢？上帝说，血是生命啊，不能吃啊，这个猪肉是不洁的动物，不能吃啊。可是你不要忘了，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怎么看到彼得怎么看到天上的异象的？天上下了一个大大的罩子，下面一打开，全都是那些不洁的东西。然后怎么讲？主跟他说什么？彼得起来宰了吃。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要去给外邦人传福音了。他要去给外邦人传福音了，就是这样的，就要引到外邦人了。所以你看，最重点是吃和不吃，其实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你为什么吃？你为什么不吃？这边讲说，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吃饭，你们愿意去，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信的人啊，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因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但是如果那个人说这是献过祭的，那你就要为了良心的缘故就不吃。意思就是说，我们去传福音啊，我以前去泰国传福音，拿一堆虫子给我，炸的蚂蚱、蜜蜂，还有竹节虫，还有那个大的那个蝉，还有蜘蛛等等之类的，拿过来给我吃。他说这是他们最好的食物，乡下嘛，我想都不想，感谢主拿起来就吃，真的很好吃。但是呢，如果我跟一些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我会不会吃？我不吃，免得不信的人说，哎，基督徒也吃这些东西啊，不就让人跌倒了吗？但是如果不信的人过来，他请我吃，他们就这些东西啊，给你吃，那你说我不吃，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吃这个不洁的东西。哇，你是在骂人家，你在羞辱人家的文化，你还怎么给人家传福音呢？一点，所以你要吃，因为怎么讲？刚才什么说的？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主啊。凡是凭着感恩的心领受，就没有什么可气的，对不对？是这样讲，这是个原则啊，这叫做圣洁的原则啊。但你不要把这全都给用死了，神是活的。但如果那个人说，他存着坏心说。哎，这个你请你吃，你不知道怎么吃。你刚吃完，他说：“哎呀，这个是祭过偶像的。”那你说，那我就不吃了。这个事你要见证，你就不要怕，是不是这样？张文宇原则没有，这圣父的标准啊。好，第二，圣子处境化的考虑。刚才讲的那个保罗的一个处理方式，它也是一个处境化的考虑啊。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的8章1到11节，不用翻了，就是那个耶稣不定罪那个犯奸淫的妇人。 耶稣不定罪那个犯奸淫的妇人，那个妇人犯了奸淫吗？但是他被人利用，被法利赛人和文士利用来过来来试探耶稣。哎呀，这个人犯了奸淫了，按照摩西律法应该打死了。然后耶稣问耶稣应该怎么办，耶稣没有讲话，对不对？在下面写字啊，有人就问我这个问题，请问耶稣在下面写的什么字？牧师你知不知道？我当然不知道了，很多人就猜，他上面一定写说某某某，你那天欠了人多少钱？某某 B， 你那天心里有什么恶念？他们这样猜的啊。众人一看见，哎呀，原来把我的那个恶行都写出来了，我可不好意思了，我就走了。他这样，但是他猜想啊，也有人说，其实耶稣在上面写字，在写十诫啊，不可什么，不可什么，不可什么。他们一看以后，哦，我们都犯过这个问题，我们都走了。其实这不是重点，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如果抓到了那个犯奸淫的妇人，他们自己到公会处理就好了。但是他们利用这个事情来故意来陷害耶稣。在这个处境之下，耶稣你回答说该杀，他就违反罗马律法，因为罗马律法说你可以审判，但是杀不杀要拿到罗马官府那边去，官府说杀才能杀。但是如果他说不杀的话，他们说，哎，摩西律法说这个犯奸淫的妇人要用石块打死，你居然违反摩西律法，他怎么回答都不行。所以在这个处境下呢，耶稣就不讲话嘛，就写字嘛，说你们当中若是谁没有罪的人，就可以拿石头打他。这句话很有意思，你仔细想啊，他们来问耶稣是把耶稣当成什么？当成人还是当成神？他如果因为耶稣行很多神迹嘛，很多人都说他是基督，都是弥赛亚嘛，对不对？他是神的使者嘛，很多人都讲神的儿子嘛，所以他们来问他了。但是他们存的恶心，他们是来问神吗？不是。哦，神呐、啊，你看这个人是该打死还是打死？那你既然当我是神的话，你还敢问我什么话？那你把我你是说把我当成人的话，你把我当成人的话，那为什么老百姓还把我当成基督呢？你到底的真意在哪里？所以耶稣就问他们，你们心中是没有罪的，试探也是罪的。这些人利用这个东西，利用这件事情来，当然那个犯奸淫的妇人当然是做错了，但是我把那个犯奸妇人带过来试探耶稣，耶稣说啊，你们心里没有罪吗？居然敢这样来试探我，而且试探的方式呢，还是你们试探的内容呢，还都是神讲的话。你试探什么？你知不知道你是人？这些人听懂这个意思，全傻了。全傻了以后，耶稣怎么说？回头看着那个妇人说：“哎呀，他们不定你的罪啊，没人定你的罪吗？明知故问嘛，他就是在问他，你知罪吗？”然后那妇人说：“哦。”没有人定我的罪，对吧？没人定他的罪，意思是什么？我知罪，就是好，那他们不定我也不定，因为这个场景下不适合定罪。如果真的是在一个审判的情景的话，就可以定罪了，因为他确实犯罪了。然后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好，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你走吧，但是以后不要再犯了。”这是什么？这是赦免吗？这是个警告。意思说，因为在这个场景下，不是一个定罪的场景。但是耶稣那句话呢，你也不要想说他赦免那个犯奸淫的妇人 ，no。他如果赦免的话，就应该跟那个患像那个患血漏的妇人呢，治疗一些病人，他会说哦，你的罪赦了。他会这样讲，他没这样讲，他反而是说，你回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以后不要再犯了，再犯的话会不会定？一定定，对。这就是处境这个缓和性的这个执行的方式，缓和性的执行，这是处境化的考虑。然后第三呢，处境化的考虑还有另外一种，在加拉太书2章的11节到14节啊，发生了一件事情。当保罗进到教会的时候呢，他跟一些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然后彼得带着一群犹太人来了，然后怎么样？这些外邦人全部都站起来要躲开。有印象吗？然后保罗什么反应？保罗说连巴拿巴都跟他们装假。保罗就生气了，站起来就指着彼得就说，你这样做不对啊， 你既然明明知道那个希伯来人都不能遵守这个规定的话，你劝外邦人来遵守，你是在搞分裂。外邦人跟希伯来人在一起是不能分开的嘛？但是他们会怎么想？哎呦，希伯来人来了，哦，外邦人，我们吃的跟你们吃的不一样，我们就回避一下吧，这样就免得起冲突嘛。连巴拿巴在那块儿说啊，哦，行啊，没事啊，没事啊。我们教会是不是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哎，这个人做的不对，但是没事没事啊，就哎算了。哎，保罗不算，保罗为什么不算？因为这是在真理上的一个分裂。教会是有外邦人，也有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在一起合起来的。哪里说这边分成个群体是犹太人的群体？我们两边生活习惯不一样啊，我们这边就要躲开他。那他们是老大，我们是老二。彼得立刻站起来就讲，他绝对坚持。保罗马上站起来就指责彼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或者说，你虽然没有这样做，你看到这个现象，你居然就听之任之，你这样做就错了吗？保罗是最后进来的，那彼得呢？彼得是大师兄嘛，他居然当着众人的面就指责彼得，这是绝对的坚持，这也是处境化的考虑。意思就是说，在真理面前呢，你不能妥协，不管那个人是谁，你违反真理就是违反真理了，要讲出来。那你说他不能讲得柔和一点吗？在那个场景下不能柔和，因为他们已经就这样大家装作若无其事已经很久了，都已经成习惯了。他说连巴拿巴都装不下，啊，那个时候他也不管巴拿巴，虽然是巴拿巴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把他从那个大树找回来，他要巴拿巴不去找保罗的话，保罗根本没有机会出来的。但那时候他也不客气，在真理面前非没有这个灰色地带不行的。他当时就做了这个榜样，记下来嘛，所以就很重要，很重要，处境化的考虑。另外呢，啊，请讲一个问题。
问题啊，像这个加拉太书这个这一个章节，我没有听得很懂，是怎么样违反真理，还是说是因为他们信自己
？OK， 我们翻到啊加拉太书二章这部分讲的不是很清楚啊，到底彼得什么地方违反真理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翻到加拉太书二章11节到14节，来找到以后，请大家来读《加拉太书》2章11节到14节。来，我们一起来读。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反对他。那从雅各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起吃饭，以至于他们到来，他们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出，跟外邦人疏远了。其他的犹太人也跟他装假，连巴拿巴也装假。但我一看他们做的不对，与福音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按照外邦人的样子，不按照犹太人的样子，却勉强外邦人照犹太人的样子生活呢？”大家可能读起来有点绕口啊，简单解释一下。在当时的那个社会场景下啊，犹太人信耶稣，外邦人信耶稣，虽然都是信耶稣，但他们群体是有区别的。因为犹太人本来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外邦人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那彼得在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基法就是彼得啊，他讲的基法就是彼得。然后雅各带着一群外邦人来了，他带着一群犹太人来了，这都是犹太人，又是犹太人又信耶稣啊 ，double 啊，这边呢不是犹太人，但是也信耶稣，很低啊。因为旧约的观念呢，他们那个圣殿是有外邦人院的，外邦人院是不能进到内院去的，不能往里去的，在外边是有分别的。所以他们虽然都信耶稣基督，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把这个隔阂拿掉。那彼得先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后来一看雅各带着犹太人来了，他一看哦，这个他们来了哈，他们是老大，我带这些人先走，这就错了，这就错了。所以保罗就质问他：你是犹太人，你已经按照外邦人的样子生活了，你跟他们已经融为一体了。犹太人来了以后呢，你却让这外邦人按照犹太人的规矩那么走，这完全不合真理嘛，是不是？不应该有这样的隔阂呀，因为外邦人、犹太人跟外邦人一样，都是因信得救的嘛，对，你不能说你们再分门别类这样子，你已经跟外邦人融为一体，融为一家人了，很和谐， 本族人来了以后，你又担心他们融合不起来，然后你说那就分开吧，不对，你应该想办法让他们融合在一起，怎么能分开呢？这是错的。所以保罗就是，这是保罗很可贵的地方。好，这样讲大家清楚了吗？
清楚。
清楚了哈。那这是圣子处境化的考虑啊。那圣灵呢？圣灵的话呢，就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哈。这个给大家讲一下，在旧约哈，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不是故事？在约书亚记第二章，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要打哪个城啊？要打耶利哥城。要打耶利哥城以后，他们要派两个探子去，对不对？那两个探子去了以后呢，只好在城墙那个妓女拉合里面躲在那个地方，对不对？那他躲在那个地方，那结果呢？这个耶利哥城的那个人知道了，哎呀，有以色列人的探子进来了，他们就去全城去搜啊，一个一个挨户排查嘛，查到拉那个妓女拉合那里说，有以色列的探子来吗？然后他怎么说？没有，他们已经出了，他已经从那边出去了。你去追，一群人追得上，这是藏在屋里面吗？好了，现在问题来了，请问拉合说谎吗？
老说谎，善意的谎言
有善意的吗？人很会下一些定义啊。他善意的谎言啊，这个人得了重病了，我不能告诉他以后，他可能听了以后心里不舒服，我就说啊，你没事，你挺好的，善意的谎言啊。你真的把这当成谎言吗？如果你要说是谎言的话呢，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他们讲到妓女拉合这件事情呢，他们却在夸妓女拉合的信心？拉合因着信就把那个探子藏起来了，这不是在说他说谎，反而是在夸他的那个信心。那反过来问一下，好，拉合害怕了，哎呀，这两个探子在里头，如果被发现了的话怎么办？砍头啊，一家都砍了啊。哎，他们在里面呢，把他叫出去。请问拉合杀人吗？
杀了。
杀了。你看，你怎么办？这在这个场景下，你遵行上帝的真理发生冲突了。你说没有，哎，你说的话与事实相反呢，这不叫说谎吗？那你说有，说他们俩死，他们因为你这句有，他们死了，你间接的杀人了，怎么办？所以有一个神学家是这样讲，他说这两个诫命啊互相冲突。在这个情况下，你执行哪一个都不对，他们两个冲突，但是杀人重要还是救人重要，还是说谎轻还是杀人重，二者取其轻，他们是这样解释，这样解释也挺好的，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不太对。因为你看希伯来书里面怎么说，他说要夸妓女拉合的信心呢，而不是说我虽然犯了一个小错，但是我做了一件大好事，功过相抵吧。功过相抵从来不是圣经里面的概念，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功过相抵这概念。你做功，你做好事是应该的，你做错了事情呢，你付上代价也是应该的。那你怎么看，怎么解释这个？还好有一个非常好的伦理学的老师，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呢，你不要把它当成谎言，因为谎言它里面那个动机啊，他是说他达到一个邪恶的目的，但他目的不叫做达到一个邪恶的目的，而他是要达到一个良善的目的，所以你不能把这当做谎言，这叫做虚言。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在跟当你的敌人来问你说，哎，你们准备了多少粮草啊？你们什么时候进攻啊？你们进攻路线是什么呀？你说，哎，我是很诚实的人啊，哎，我现在告诉你，你会想告诉他吗？你不要忘了，中国都有一句古话，说叫什么？兵不厌诈。在这个你死我活这个战争这个场景下，你不能说我不能说谎啊，这叫愚忠，你懂吗？上帝不要讲，懂？这叫愚忠，懂吗？这叫不聪明啊，这叫不聪明啊。对，所以上那个希伯来说的意思呢，不是说因为你犯了个小错，成就了一个大的好事就免罪了，正好相反，因为你做了一件好的事情，要跟上帝得奖赏。所以希伯来说，他妓女拉合的因着信，就把两个探子藏起来，因着信是夸奖的，因为你做了正确的事情，这些。真理可不可以说真理在拉结，在那个拉合这边？不对，反过来讲，拉合站在真理的那一边了， 所以他就得到了真理的庇护，他们一家都得救了，而且后来还称赞他，他站对地方了。所以呢，真理啊，有的时候要把我们隐藏的，要对合适的人说合适的话，对不合适的人别讲。耶稣也是这样的，耶稣也还是讲了很多比喻嘛，讲了很多那个天国的比喻嘛，天国是什么，天国是什么，下面都不信他，后来他开始讲一些更难懂的比喻，讲完了以后，那些人听了以后不懂都走了。门徒来问他说：“夫子啊，你刚才讲的比喻是什么？”他就说：“哦，这个比喻只要你们听见，别让他们听。”我说：“耶稣怎么这样呢？”就这样，真理有的时候要隐藏起来，向合适的人说合适的话。你要是你跟那些不信的人，你说真理是这样的，我很好信人。哦，你看，大祭司，耶稣讲了很多真理啊，他说他自己上帝了，哎，记下来。他只是他说的话啊，定他罪杀他，这就没智慧。所以耶稣说真理要隐藏起来，向合宜的人用合宜的话来讲。真言父不是讲吗？不要把珍珠给什么？给猪啊！每天他践踏着他过流。OK， 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下堂课继续再来学。课后的有一啊，给你们印了一些讲义的后面一些文章呢，很短的文章，周间请大家继续来看。那我也会在上课之前呢，把上课的这个 PPT 呢，先发给大家，确保你们的登录的 email 都是对的啊。对，你们都已经先拿到这个 PPT 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啊，让我们看见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也常常在带领我们。主啊，你的真理就是我们要跟随、要遵行的。也求你继续来，让我们继续来认识你，更深的能够认识你的真理，让在这个世上做你那天国荣耀的子民。保守我们这一周，让我们的信心不软弱，让我们的生活有见证。我们想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阿门。